Hello， 你好，我是有盛，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那么又来到我们每周一次的国际股市的话题哦。那相信有很多的听众在本周大概是坐立难安的，因为昨天美国才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美国第一季在陷入衰退之后啊，第二季的 GDP 增长是下跌 0.9%， 陷入了所谓技术性衰退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随着美联储采取比较暴力的升息的措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这也有助于整个通膨的状况稍微缓和下来，但市场显然是完全是不惧怕这些问题的。美股这两天也是持续收高，标普这周在我看来预计也是收在 3% 之上的。在市场陷入熊市之后，我们大概是很少出现这样的行情了，但我相当忧虑这种狂欢的行情到底是否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还是市场真的认为如今已经是低点了呢？明天会迎来更好的局面。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 Trident Analytics 的创办人林子正 Peter Lim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探讨美国经济技术性衰退到底对市场意味着什么。 Peter 你好。
你好，大家好。
Peter， 我们就直接破题吧。是美国第二季的 GDP 和去年同期相比变跌了 0.9%，美国如今可以确定已经进入经济衰退了吗？
不是 ，OK， 你看，当我们讲这个经济衰退，这个 recession， 我们这个叫 technical recession， 就当 technical recession 就是说你有两个 consecutive 的那个 quarter 的 negative GDP， 所以如果是以 technical recession 来讲 ，Yeah， 这个是一个 technical recession， but 如果是问我这个是不是一个经济衰退的开始，我觉得不是，因为你要了解。当这个 rate hike 是从三月那时候开始，所以那时候当你这种 rate hike 的话。It's normal 就是说当一个 rate hike 你的 business activity 会开始下 because there's uncertainty in the market，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temporary 的一个衰退。如果你看 Powell 他在他的 minutes 还是有讲过，他不觉得 US there is a risk of US going to recession based on 他们的 indicator that they are seeing so far， 所以简单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 adjustment due to 那个升息，而不是说一个经济衰退的开始。
如果我们要预计美国经济衰退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够看得出美国到底是进入经济衰退，是连续第三季或者第四季都出现经济负增长的一个的现象，我们才能够确定说是的，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经济衰退吗？
我们要看几个方面，就是第一点就是他们的 economic indicator， 就是我们要看那个 workforce economic activity manufacturing data， 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看着这是 June 的这个 corporate profit corporate result 这些公司他们所发出来的 result。 没有明白什么是经济什么是 economy， economy 就是 business profit business activity， 所以如果我们注重 business 他们的 indication 是怎么样，如果说很多大型的公司在美国开始觉得maybe 经济开始 weak， 就是我们的 business 会开始下那就是一个 indicator 一个 warning sign 说经济真的是往一个衰退的一个路程。
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性衰退它到底会不会冲击到其他的市场呢？尤其是像马来西亚这种比较依赖国的市场，像是美国或是中国你怎么看？
我们就 surprise 是我们所担心的是我们讲一个 surprise 一个惊喜right? OK， 我们讲美国这个经济衰退是一个惊喜 No， because 已经是蛮 expected， even 看这个 result 出来之前已经是有很多 analyst economist 都开始讲这个会是一个 recession，对 ，as long as 一个 weakening 不是一个 surprise， 人家已经是 expected。我们讲中国也好，我们中国我们也可以 expect 它的 GDP 不会说很美。Right? So as long as 一个 indicator 是 number one due to something 我们预料之中的，然后第二我们知道原因。OK， 那像中国就是 zero COVID， 美国就是 rate hike 升息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在预料之中，跟我们知道原因什么造成他们的衰弱，所以这个就是不担心。我很担心的就是我们讲一个你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一个衰退那个就比较担心一点。
是，所以从这几天的整个行情来看，因为这两天又有所谓的升息75个基点，然后美国又陷入了技术性衰退的问题，市场好像是完全是不担心这些的，尤其是有别于过去，市场是对于升息或者衰退预期的恐惧其实是比较担心的嘛。但我们看到已经连续两天大幅的反弹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的判断，是这是市场已经完全走出了低谷了吗？
然后如果记得我们前几个 session 我是讲过，我觉得我们已经是 either 是在最低哦，很靠近低谷的那个时间。
嗯，
我们讲市场上是很奇怪的，市场上就说他们 expect 升息结束， no more 升息，明年今年肯定升息会再多一次升息，这是肯定的。他们就看未来，看将来，看明年。所以当如果你有这个 economic indicator 觉得美国的 indicator 已经到了 technical recession， inflation 已经开始下了，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大的可能性2023年美国会停止升息，反而也是有可能会开始 reduce interest rate， 所以 market 的 celebration 是在这方面觉得终于
明年会更好，
明年会更好。
但你会不会担心说其实高兴得太快了呢？其实这些的东西明年还是很难预测的，就像今年我们都难以预计说国际油价会到这么高的一个局面，俄乌战争会爆发造成现在国际油价这样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会高兴得太快了吗？
我们讲 market 跟 economy， 每次我们讲有6个月到9个月的一个距离，一个 gap， market 肯定是比真正的 economy 快6到9个月，一向来都是快。
OK 了，看上去其实还是不错，毕竟说除非我们在可能近几个月可能会出现出乎意料的，比如讲可能 Fed升息是超出预期的，比如说100个基点，那时候又会导致另外一个行情可能出现一些的变化。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因为美联储这已经是第二次连续升息75个基点的，是其实还蛮高的一个的升息的措施，你是怎么去看待美国会进入所谓的一个常态性75基点的一个的升息吗？
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如果你看以七月开始，你看那个膨胀已经开始往下，所以下一个 policy， 我觉得了，我这本身觉得他们应该会少过75，应该会是50。如果说是以 economic indicator， 你看现在有没有看到 US 已经占了 technical recession， inflation 已经开始下。如果真的是美国的 Federal Reserve 再往75 basis point 去升息的话，我觉得是蛮一个自杀性的一个行动。
是，到时候美国不是技术性经济衰退了，是真的是经济大幅衰退了。但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尤其是马来西亚，你看其实那一个的马币令吉贬值了非常的多的，你是怎么去看待这样升息75个基点，又或者后续可能是好几次的升息可能会对亚洲货币尤其是令吉造成的冲击呢？
我觉得你看，我们可以单单看马币对美金，如果你真的看，其实美金这一年来比其他 every currency 美金strengthen against every currency except for Russia.
Yeah.
Right, 所以我们要看 relative basis 啦。OK, 很简单讲，假如说我们的 weakening against 美金，如果我们跟相比一下，我们讲 UK, 或甚至是日本，对美金他们 even 下的比我们更多。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形，说不只是马来西亚weaken against 美金，其实是每一个 major currency 都 weaken against。
所以看起来的话，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出口方面的话可能会我们还是有 benefit 的，因为是以美元拿去汇价的话，我们也看到嘛，其实好几家公司公布他们业绩的时候，其实美元升值，有好几家的公司像是 Unisem 啊，这几家的公司他们的财报表现是非常彪形的，我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你觉得说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吗？
我们讲 Ringgit Weakening 的话，其实对 exporter 大多数是比较好，因为他们交换率的关系，每个东西发生对有些人好，对有些人坏咯。但如果是 Ringgit Weakening， 我们讲我们的东西比较贵啊，但如果你是出口商，你就会比较高兴哦。如果反过来讲，如果说是马币 strengthen against US dollars， 如果你是 importer， 你是进口商，你就比较高兴，你是出口商，你就没有这样高兴哦。所以每个东西都有两方面的，有些人有人欢喜有人忧啊。
对，我也是非常赞同这一点。但其实这样在美元的整体的升值到去情况来去看，你觉得对于我们而言有哪一方面可能会是比较有大的一个的好处，而哪一方面受到的冲击影响可能会是比较大的？
我们是一个 exporting country， Although yes， 我们 ringgit weakening is not a good sign. As an exporting country， 我们其实 benefiting more from that。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到去看，刚刚底我们也是提到了，明年美联储很有可能会宣布说可能会是放缓升息或是停止升息嘛。虽然我们从这一次的会议里面似乎还没有看到这一些的迹象，你觉得明年我们还是有可能会迎来能放缓升息的结果吗？
我都觉得是明年 either 是他们 stop freeze maintain the current rate 保持目前的 rate、or likely they will start to cut，
就是降息哦，明年。
对，降息。
诶，为什么呢？如果是明年整个通膨的状况可能还是比较居高，当然明年通膨我们相信可能是稍微降缓的，但是如果还没有回到 2% 的话，他们在放缓升息或者是降息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尤其是通膨的问题有好处吗？
对， 你看来其实 Federal Reserve 我们讲国家银行，他们有最大的两 个目的，有银行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就是经济的 growth， economic growth。
对，
第二方面就是 low inflation，
低的通膨，
低的通膨，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 opposite direction，是一个很难去 balance 的一个两方面。就是你看，当你有经济成长，你就有通膨；当你要想压低通膨，你就没有经济成长。
对，这是非常矛盾的问题。
一个矛盾的问题。But 如果以两个相比之下 ，the priority for 国家银行肯定是经济成长 ，that is always the priority。所以我这么觉得，美国有可能很大的机会，明年会开始降息，就是。Priority 还是 economic growth，
确实，尤其是在经历了可能这两季其实是技术性的经济衰退，他们也是尽可能的想要去避免陷入全面性的经济衰退嘛。那我们再继续看回来这一些最近的美国的上市公司公布的财报都好了，尤其是刚刚你提到嘛，我们可以从公司披露的财报里面去体会到底会有没有发生技术性经济衰退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从美国的好几家的零售商，比如说 Walmart， 他们确实是有稍微下调了他们的业绩的指引的。而像是谷歌啊、微软还有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公布他们的财报似乎表现也不怎么好，虽然苹果公司和亚马逊昨天公布他们的财报表现似乎还不错，但是看上去整体来说大家去看，有一些看好，有一些可能不太看好，你又是怎么去看？有没有哪一些的公司觉得你觉得说可能是超出你的预期的？
这是蛮 consistent 嘛，因为看来他们现在所报的月绩是 June 的六月的一个月绩，跟 GDP 的六月也是一样，所以你看 GDP 美国都 report 他们的 GDP 下，所以肯定你就知道在 corporate profit
不会
大多数
不会太好，
大多数不会美到很美，不会太不好，
不会很美，但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对，
但在这些的公司的财报里面哦，他们同时也有披露美元走强已经是侵蚀他们海外的业务的。你会担心美元走强的问题会影响这些的公司的表现吗？
会，因为你看啊，这些公司是他们的 base currency 是美金，他们的 operation income 是 all other currency， 所以当美金 is strengthened， 所以他们 do reporting， 他们把这些 other currency convert 为成美金的话，他们肯定会对我们没有这样好，肯定会下。
确实是如此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美国科技股今年以来是掉了很多的嘛，尤其是在今年以来跌幅是最大的。你接下来是怎么去看待这些科技股的发展跟走势？他们会迎来一个可能比较好的一个的发展吗？
如果我们讲科技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我在分科技股属于 online 的科技股，就说像Facebook 这些，跟现在是那种 Demicon 那种半导体的科技股，两个 direction 会比较不一样。如果说是你讲 online 的科技股，我讲这次今年他们会 more to normalize 他们的 growth， 他们还是会成长的，不可能像一两年这样快的成长这样大。如果说是以半导体的来讲，我们要看它的公司是在半导体的哪一方面。前两年有很多我们讲 global expansion， 所以有很多 requirement expansion of capacity，所以有些半导体公司会觉得今年会跟因为明年他们的 growth 会放慢，
是因为就是产品过剩嘛，毕竟整个的需求可能不如两年前或者 within COVID period 这么的吃紧。
但其实有些是卖机器的，我们简单讲卖机器的，但前两年是很多 expansion capacity， 所以过两年我觉得 capacity expansion 会放慢了一点，所以 for 那机器的需求也是有可能会放慢。
所以可能从下半年或者明年来去看，我们可以说这些的科技股无论是线上的平台像是亚马逊啊、谷歌这些，或者是 Semicon、比如说 TSMC 的这些，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放缓的迹象吧。
我觉得 they could have still be grow but the grow will be lesser growth， 不像一两年这样，两年for last 2 years 啊，前两年这样high growth。
所以接下来的话，你会觉得说，可能我们应该特别去关注哪一个的领域呢？从下半年开始，你觉得说有哪一个的领域可能是指我们可以值得关注，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的成长的局面？
我会出版一本书，关于马来西亚半导体。
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半导体反而是比较有前途的？
Yes, yes and no. 我们是比较 niche, 比较specialized in 在某一些方面，尤其是大多数 we are more on equipment、哦、我们大多数在 machine、我就有几间，我觉得有几个会看好，就是有几间 EM, 我们是比较专的在 precision, 就是说很我们讲 precision machining, 就做那种很标准的那种 product 产品，用在半导体的公司里面的。所以觉得这个行业应该是它 前景是不错。有几家 EMS 就说 assemble 这些 electronic 的 devices, 有几家也是会不错。所以 要看不说整体整个行业会好，要看公司的产品是在什么范围里面。
确实哦，尤其是在最近好几家的半导体的公司，他们的尤其是科技公司哦， Vitrox 像是 Unisem 这些公布了他们的财报之后，表现是还蛮不错的，我们也是还蛮好奇。当然也不知道说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迎来比较关键或者是不确定性的一些的事情，尤其是黑天鹅的事件哦。我不知道在听了之后大家的听众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说从这几天的市场行情来了去看，似乎是表现还蛮不错的。那么如果你对于整个行情你觉得可能会是更好的话，那么也是欢迎来了去特别来去写信给我们，然后去回应你对于市场未来的前景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皮特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你对于整个市场行情的观察，谢谢你。
对，感谢，谢谢。
财经股市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期见。